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袭行动已经持续了将近两个星期。有俄罗斯媒体说，战机的出动频率在增加，空袭行动也在逐渐升级。但俄罗斯社会也更加关注空袭行动将会持续多久，以及将会有多大程度卷入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正值国内经济衰退，多家俄罗斯媒体发表文章讨论了叙利亚空袭的经济成本是否会造成沉重负担。俄罗斯经济官员强调，叙利亚军事行动的支出都已经事先被排在国家预算之内。与此同时，最新的社会民调显示，多数俄罗斯人支持在叙利亚的空袭，但是反对发动地面军事行动，更多地卷入叙利亚危机。军事分析人士赫拉姆奇辛说，俄罗斯领导人将不得不在两个月内做出决定，是否将加大在叙利亚的军事投入。俄罗斯如果想展示它中东地区的存在，空袭是为了外交目标，那么目前的空袭行动的规模已经足够，已经达到了目的。但是俄罗斯如果想扭转叙利亚的局势，击溃伊斯兰国组织，那么目前在叙利亚的军事投入规模远远不够。赫拉姆奇辛认为，俄罗斯想支持阿萨德的叙利亚政府军发动成功的军事行动，目前的空袭规模也远远不足，因此需要扩大在叙利亚的空军力量。但仅控制叙利亚为数不多地区的阿萨德政权能够提供给俄罗斯使用的机场也十分有限。另一方面，四年内战使叙利亚政府军损耗严重，要想使阿萨德的军队不垮台，俄罗斯可能将不得不向叙利亚派遣更多的地面部队，首先是空降兵，但是把大量的陆军装备和人员投送到叙利亚，对俄罗斯来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赫拉姆奇辛认为，卷入战争很容易，但是从战争中脱身却很难。俄罗斯本想避免人员伤亡，以较小的经济开销在叙利亚打赢军事行动，但其结果可能将使俄罗斯的空袭行动和军事卷入长期持续下去，未来将付出的代价也将更高。中东问题学者米尔斯基警告说，光靠空袭不可能打赢战争，要想赢得战争必须投入地面部队，但帮助阿萨德的军队可能导致俄罗斯陷入叙利亚的泥潭。军事分析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说，目前判断总体的空袭效果还为时过早，空袭也不会使战场局势发生根本性的扭转，但阿萨德的对手的实力肯定因为俄罗斯的空袭而受到削弱。穆拉霍夫斯基认为，俄罗斯不会在叙利亚投入地面部队作战，因为俄罗斯没有能力向叙利亚投送并在当地展开大规模的地面部队。此外，俄罗斯还必须同阿萨德的军队协调，甚至统一指挥系统，这些在今天都做不到。他认为，俄罗斯不会重复阿富汗的命运。穆拉霍夫斯基说，当年苏联出兵阿富汗时，苏联征召了大量的预备役军人，以便使进入阿富汗的那几个苏军陆军师的人员补齐。所以目前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的规模完全不能同阿富汗相比。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天在国家电视台再次向民众解释了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他说，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目的是支持合法政权，并使当地局势能够稳定下来，为寻找政治妥协创造条件。如果叙利亚政府军的进攻能够取得成功，政治妥协的机会也会增加。普京排除了将在叙利亚动用地面部队的可能，他再次强调将仅实施空袭。普京还表示，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不是仓促实施，而是早已经深思熟虑、事先计划好了的行动。分析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说，有许多迹象都说明俄罗斯为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事先做了准备。穆拉霍夫斯基说，空袭之前发生的许多事情能够证明这一点，比如刚刚在九月份俄罗斯举行了有95000人参加的中部演习活动，当时有150架战机 数十架直升飞机和数千辆装甲战车参加。在这次演习中，也从里海发射了巡航导弹。演习为叙利亚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很多参考。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从里海发射的巡航导弹显示了俄罗斯军队拥有高科技以及从事精确打击的能力。这种巡航导弹将会更多地装备俄罗斯军队。而俄罗斯官方媒体也称赞俄罗斯军队变得日益强大，俄罗斯在重返中东地区，可以同美国和西方抗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Когда мы вводили, имея в виду СССР, мы войска в Афганистан, нам пришлось мобилизовать из запаса людей, чтобы пополнить несколько дивизий, которые входили в Афганистан. То есть масштаб действий был совершенно другим. Но и предыдущие целый ряд мероприятий, я напомню, что только вот в сентябре завершились учения «Центр-2015», в которых участвовало сразу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95 тысяч человек, 150 самолетов, несколько десятков вертолетов.